诸位同学大家好，今天呢是我们这个学习的最后一次的讲座，所以呢我想先做一个总复习，让我们有个整体的概念。那在这个学习开始的时候呢，我们谈到佛教的一点历史，就是从佛陀出家修行成道的一个经过，然后呢这个在佛涅槃过后，佛教在这个印度的流传的而产生的一些变化。所以我们说到呢，从佛陀时代呢到公元前一世纪呢，大概是属于这个我们说原始佛教时期或者是初期佛教时期。那这包括呢原始佛教就是佛陀时代及佛陀涅槃过后的部派的分化，这一段时期呢我们叫做原始佛教。那接下来呢大概公元前一世纪左右呢，那就有龙树菩萨的出现呢，就产生了初期大乘佛教，那特别提倡呢缘起性空菩萨道的一种思想。那从公元前一世纪大概到公元三世纪左右，三四世纪。那在接下来呢就是后期大乘，也就是从龙树菩萨开始呢，然后这个说到缘起性空所推广的呢是中观的思想。接下来呢还有接下来因为许多的一些论师的产生，然后对一些议题呢有一些的讨论，那所以讨论的越多呢文字出现的也就越多，然后就是越对一些很一些细微的问题呢去辩论，那是慢慢的就为了要解释这些问题呢就产生了种种不同的解释方法，所以结果就会有唯识的出现，唯识学派的出现。那接下来还有就是如来藏思想的出现。那如来藏思想的出现是比较后期了，也就是说因为人一般呢对这个缘起性空的说法呢说一切是空的，那我们习惯上都是要抓紧一个东西，所以对虽然道理来真理来说呢是没错，但是呢对有一些人来说听到空的时候他一下子很失落，不知道从何着手，所以为了方便起见呢而有如来藏思想的出现。而就是说我们的本性呢本来是清净的，那但是呢是因为我们的这个烦恼所覆盖课程所染，所以呢把这个清净的真念镜子呢覆盖了，所以我们要不断的修行呢能够把这个镜子重新磨干净的话呢，那我们就会能够找回自信。那这个是从如来藏的解释，就是说原来有一个清净的自信，那这样子说人就比较容易去掌握，也觉得说他们的修行比较有一个目标，但事实上最后要了解的这个如来藏本身也是缘起性空的。但是如果我们不了解这个，最后一定要抓住一个所谓的清净的这个如来藏的话呢，那就会变成最后一个东西放不下。那所以这个是整个思想的一个简单一个演变过程。那到如来藏思想，因为有一个究竟的一个清净的一个如来藏的一种说法呢，所以在就跟这个印度婆罗门教的神教这个梵我思想就很容易接近。那这一方面也是因为呢这个在印度这个的文化思想本来就认为说有一个最究竟的一个清净自在的一个梵我，那大家要回归的就是那个梵我，所以如来这样子思想就很能够契合这样子的一种环境一种文化背景。所以到最后呢这个演变呢就演变到最后呢这个佛教跟这个印度的婆罗门教的一些思想呢就有一些相关联了。那这个是到后期大概这个七八世纪的时候，就这个佛教呢已经跟婆罗门教有一些混合了。这个一方面也是为了佛教在当地的一个生存， 啊，就是所以这个是说明呢，从原始佛教佛陀强调的是我们这个自净其心，那要以自己的力量来去净化自己，然后慢慢的到最后呢是变成一种祈求咒语啊，到的这个跟婆罗门教的一种思想呢很互相结合了，那整个演变过程是如此。那在发展到其他的世界各地的时候呢，他就会根据跟他这个国家与印度佛教哪一个时期接触的时段呢，所接触到的经典，所接触到的教法就很有关系。如果他是接触到早期佛教的呢，那他可能就比较相近于原始佛教这个初级大顺的。那如果是到后期才接触到，而且所取到的经典都是后期的话呢，那他所采纳的呢可能就是有那一方面的影响特别重。所以呢我们今天看到这个我们三大这个在整个世界有三大系统的佛教，基本教理呢说到这个四圣谛啊、八正道啦、无常啊、无我啦，这些苦啊，这个都没有什么差别。那主要是在解释一些问题方面呢会产生一些差距，还有在修行的强调方面呢会有一些差距。那这个像这个南传佛教呢，是斯里兰卡这个缅甸这一带呢，因为佛教从印度传到斯里兰卡是在公元前三世纪，就是阿育王的时候，那所以那个时候所接触的是最早期的，就是比较早期的原始佛教时期。那所以呢他们的经典是属于阿含经以主为主。那中国呢是在公元前一世纪到这个四五世纪这段时间呢跟印度的交往最繁密，那所以所接触的主要是初级大圣菩萨道的思想比较多。那藏传佛教呢是在大概七八世纪的时候才去接触到佛教，那所以所采取的经典就比较跟就是后期的这个如来藏婆罗门教也结合一点的这一些经论，那所以呢他对宗教仪式方面呢也会有一些的那一些的色彩。那这个是给我们知道说我们今天看到三大传统的这种佛教为什么所呈现的有时候有一些不一样。基本教理呢像我们在讲经说法的时候，如果说讲到基本的道理都是一样，但是在宗教仪式上啊，在修行的强调上啊，这个或许就会有一些差距。一方面是所接触的时间的问题，就是所接触的时间的问题，那另外一个就是当地人的这个文化根性也有关系啊。像说中国接触这个印度的佛教呢，也有开始的时候他们取经取回去印中国的时候，也有把很多的原始佛教的圣典取回去，但是那一些经典呢虽然也被翻译了，但是它就是流畅不起来，就是说好像比较不契合中国人的那种根性，但是一说到菩萨道的时候呢好像就比较容易契合中国人的根性。所以呢这个中国佛教呢就在大乘佛教来说它就比较容易接纳，而比较容易发扬光大，所以跟当地的人的根性也有很大的关系。那为什么我们一开始要做一个简介呢，就是给大家一个整体的概念，佛法的流传它也还是呢还是免不了呢这个我们世间这个世间法的这种诸行无常、诸法无我的一种现象，所以呢在流传的过程当中它还是会产生变化的。也不能说佛法为什么会产生变化，因为它毕竟就是世间，它是在这个世间的一个现象，那所以呢它是世间的一种产物，那必然呢会在这个世间呢产生种种变化，而同时你也可以看到它的变化是因为很多因素而产生的，是因为文化背景、因为历史背景、因为人的根性的背景、因为当时的政治背景而产生的影响，所以呢它就会产生变化。 对，这说明了殊行无常，殊法无我，它本是就是如此。那所以这个是让我们了解的。那这样子我们今天在看到不同的这个系统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能够比较客观的去看待，而去细取呢他们各个宗这个宗派各个系统的精华，而去寻找呢这个能够尽量的去掌握呢佛陀教法的一个精要。那所以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在这么多的庞大的一些资料当中，这么多不同的宗派当中呢，不会去迷惑。所以能够掌握这一点呢，能够有一个这个历史概念。那同时呢，在我们在抉择佛陀的教法的时候，掌握我们上个星期所说的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这样子的一个宗旨，凡佛所做的教法一定不离这三个宗旨，所以它叫做三法印。那它本质上呢，就是涅槃寂静。换句话说，它这个教法呢，如果说就会让我们呢的这个我慢心越来越强，或者是让我们的烦恼越来越多，或者会让我们越来越不自在，这个是被涅槃寂静的，那是不肯，这、就是不肯，就是不符合佛陀的教法的。如果这个教法能够慢慢的引导我们看到我们烦恼心波动的根源在哪里，而能够让我们呢了解到什么叫做寂静涅槃，它的本质的空寂静，那这样子的时候呢，这个教法就能够符合佛陀的教法。所以就以这个三法印作为一个抉择。那同时我们在看待这个在做抉择以及判断的时候，也要尽量的去回忆佛陀的教法，不单单是教法，不单单是他的言教，还有他的身教，不单单是佛在哪一部经所说的，而我们也要尽量从佛陀的故事当中去了解他本身身体力行当中所表现出来的身教。因为身教与言教两方面呢，都是属于佛陀的教法。那这样子说，我们才能够去真正掌握佛陀的一个精华，佛陀教法的精华。那这是做一个第一堂课的简介。然后接下来我们谈到呢，这个知道了这个佛陀的这个生平，也知道佛陀为什么出家，那最后呢他证悟了世间的真理。那我们如果觉得我们对这个佛陀能够产生一个信仰心，也希望跟随佛陀学习，那要怎么样去跟随佛陀学习呢？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像佛一样的达到佛一样的那么样的清净自在，有大智慧，有大慈悲，能够给大家温暖，要怎么样去达到这一点呢？那我们说了学佛的第一三宝。那皈依三宝呢，有些人说我很相信佛啊，我也很敬仰佛，为什么要皈依三宝？皈依三宝呢，是奠定我们这种学佛的一种信心。一个皈依的仪式呢，让我们不单单只说我相信佛，我觉得佛很好啊，我相信佛。但是我们如果在佛前呢，真正的跪下来，然后看作佛像，然后我们做一个在自己内心做一个承诺，我要皈依三宝，以佛为我的指引，以法为我学习的方法，以身呢为我的指导老师。那这样子的时候呢，它在我们的心呢去奠定一种力量。当我们遇到任何困难的时候，遇到任何挫折的时候，这股力量它会升起来，它会给我们一种突破困难的一种力量。而同时呢，在突破困难的过程当中，又能够去记起佛陀的教法。所以呢，皈依三宝呢是很重要。那三宝是佛法跟三宝。那佛陀他是圆满的这个智慧，他有圆满的智慧，圆满的慈悲，在他的身体力行这个身口业方面呢都非常的清净，没有一点的这个自私，没有一点的嗔恨，没有一点的贪欲。那他的心呢是无私的，所以他所发露出来的 身口意行为就是那么样的清净，没有丝毫的自我，而只是给大家快乐以及温暖。对，他的身体行为是那么样的清净。对，大智慧、大慈悲、大清净，这是我们所要去完成、去学习的。那我们以佛为我们的学习的模范啊、但是佛陀是已经离我们很远，所以我们要仰赖法。幸好佛留下了法，那我们根据法去学习，那这样子的话，慢慢的我们也能够去去了解自己的问题而净化自己。但是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有时候呢不太容易理解，或者是说会遇到困难、遇到挫折。那身呢是跟我们住、跟我们还在一起的这个佛弟子们，那他们呢就可以像老师一样像朋友一样的给大家一点鼓励或者是指引，或者是安慰。那很多同学有时候学一学习到一段时间，然后就觉得好像没有兴趣了，或者学到一段时间呢觉得功课太忙了，然后就把这个佛法放开一段时间了，然后就觉得心里越来越烦了。然后所以这个时候呢有时候这个师父们呢注意到的时候给你一点鼓励，告诉你你为什么这么容易烦恼呢？是因为呢这个把佛法忘记了，那所以呢有时候来充电一下，那我们呢这个心呢又能够滋润起来，这是很重要的。有时候你就是很烦，但是你不知道你烦什么，然后你发现你越来越没有耐心，然后这个听经又不想去听了，然后越不听呢就越容易烦恼，越没耐心，然后这个也看到自己的烦恼越来越多，控制不了了。所以这个时候你觉得说自己在家你控制不了的时候呢，你就逼自己来听听经啊，参加打坐啦让共修的力量帮你调伏一下有的时候这是很重要的。所以呢尤其是我们学佛还没有稳定的呢，常常听闻佛法亲近佛法，让我们的心呢常常有一些比较亲近的因素在滋润我们呢，是很重要。不然呢我们的心很容易被污染去，很容易对我们自己的烦恼还有外在世俗的一些这种这种观念呢去影响，而失去了我们那种清净的心。所以呢常常听闻佛法当成是让我们充电，我们去净化自己的一个机会。自己在家里没有那个提不起而静的时候就跑来这个达摩班听一听，要帮你松懈一下你的脑筋，同时呢这个净化自己一下。那所以皈依三宝呢，佛法僧三宝，让我们呢能够提高我们的智慧，那同时呢法呢让我们对这个世间的一切更了解。所以我们看到佛的慈悲、佛的智慧，那法呢又让我们更有信心，然后再加上身代表清净以及和合，我们也希望说我们也能够得到那样的清净与和合。所以如果能够有一个充满着智慧、充满着爱心、慈悲，然后这个又清净自在又有信心，这样子的一个生活呢，那就是一个比较美好的生活。至少呢我们在这一条我们的生活呢是稳稳当当的朝向一个快乐的未来。那这是皈依三宝，那皈依三宝是学佛的起步，那接下来就要听闻佛法。不是说皈依三宝好，我拿来一个八色，我肯定呢能够到佛那里去了那这样子的话呢就是错误的。那皈依三宝当然是给我们众人种下了一个很好的一个种子，但是这个种子还是必须要你去灌溉啊、施肥啊，这个就要靠听闻佛法。对，多听闻佛法这个听闻佛法、思维佛法，然后呢再把佛法呢落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去修学，那这样子说我们才能够慢慢体会到佛法的真正意义，而得到佛法的好处，那也慢慢的把佛法呢变成我们自己做人的一种准绳。那所以听闻佛法很重要，但佛所说的法很多，它是应不同宗性是众生的根性而说的法。所以有些人说为什么看这部经佛陀说 有，看到不净佛陀说无，看到不净佛陀是空，看到不净佛陀又说有，到底是怎么样？你们自相矛盾的。我那天才听到说，你们常常自相矛盾的，一个是说有，一个说又说没有。我们要知道说，佛陀说法它就像我们那样子有一个对象的，对不对？你看经典，它一定如是我闻，它跟着哪一群人在说法。那如果它跟它的对象是大菩萨的，他可能就马上就想到空的道理。那如果他这一些比如说一些居士来问一些法，哦，怎么样得到快乐的生活啊，我希望我的家庭安乐啊，就这一些你跟他讲空不契机啊，因为他要的就是他的现在的这个家庭生活啊，儿女能够安乐快乐，你要想叫他的方法就是要针对他的问题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所有的努力还是有的啊，你不能说这个努力的本性是空的，对他来说，那我到底，他还没有办法了解到有，更没有办法了解到无，所以呢，这样子就会很糊涂。所以佛陀说法，他针对不同的根性，所以当我们看哪一部经典的时候，我们要看这部经典佛陀是对什么人说的。他如果是对一个声闻根性，就是心里已经很了解人生是苦。很想解脱的，我会对他教他解脱的方法。那如果说有一个人他很有慈悲心，他也有这个发菩提心帮助别人的这种潜能，他也了解到说世间的一切是无常变化的，佛陀可能就跟他讲菩萨道的方法，对不对？所以呢，佛陀说法他是更应众生的根性不同而说不同的法。那所以呢，在佛陀所说的法来说呢，我们可以分成几大类。第一种呢，就是五圣共法，也就是说是世间所有一切的人呢都应该去了解的法。不管说你是有发要求解脱的心，还是要发求成佛的心呢，这个基本的这个世间，在这个世间在这个我们生存的这个世间呢，我们所应该要了解的正见呢，还是要有。也就是说，当我们如果说你发菩提心，但是在我们这个层次，我还不了，还不是，除非是你已经是很立的根性，或者是已经修行很久，从过去到现在，那你一下子就了解。那如果不是的话呢，那而且我们周遭的还有很多人是跟我还不了解的，所以我们也要了解说别人是怎么想，然后我们自己如果说能够超越的话，那你再超越，那时候你还能够了解你跟你周遭相处的人他们的思想是怎么样，你才能够去帮助他们啊。不能够说哦，我了解一切是空的，但是我如果是一个人他的程度很好，就像我们看到有很多 professor，他程度很好，他头脑就一直变，一直转，一直转，他自己在算很快很快，然后他教一课的时候呢，他就一直想，学生也听不懂。这样子的话呢，如果是要自修解脱，那是没问题。但是如果你想要行菩萨道来帮助众生的话，或者说希望说把这么好的教法跟别人分享，你要了解他的程度在哪里。然后要怎么样才能够慢慢引导到你那个了解的那种程度。所以呢，这个五圣共法呢是每个人呢都应该要了解的，而这五圣共法就是世间的一个这个对世间的一个了解。那这个五圣共法呢，就是指呢对希望说来生呢更好，就是说求生继续做人啊，或者升天，或者是求解脱的声闻，缘觉的求解脱的，还有想成为佛菩萨的，那这五种人就叫做五圣，也就是这个五种不同根性的人。那首先呢，如果说对发求这个希望说来生更好，希望来生继续做一个更好的人，或者是升天，当然没有人想说做地狱的。那所以这样子的人，我们说他发身上心， 就是说希望来生更好，真善啊。那他所发的心是真善心，那他所需要具备的这个证件呢，第一个呢就是要知道说在世间上呢，在我们还有一个这个我的时候呢，那这一个所有做什么事情是有善有恶的啊，不要说善也空恶也空。那有的人一开始就是这样子讲的时候呢，他就说反正一切都是空的，有什么关系，我就说行善也是空，最后也是空，最后也是无常变化的。那是还不能够了解说在我们还没得解脱之前，我们最好是有个自我的染着。那虽然是无常变化的，但是就是在无常变化当中，我们要慢慢制造那个因缘，慢慢的去启发我们的智慧，这是很重要的。而不是说反正善也空恶也空，善也无常的恶也无常的，那做来干什么呢？常常有人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疑问。那这是不了解说当我们这个还矮一个自我的时候，我们其实还是很难做。如果你说善也空恶也空啊，善也无常恶也无常，好啊，你说那我不用对你好啊，但是为什么别人对你好你还是很心很甜呢？对不对？如果说这个对你表示关怀是空的，你说反正是空的，你自己照顾自己了，不用去这么麻烦，反正是空的。那为什么别人对我们对你说对你如果关怀一点的时候，你又心里很欢喜呢？这就表示我们还是我们会贪婪。那同样的别人也一样。那在这样子的情况过程当中，当我们能够表达我们的慈爱的时候呢，那这个第一个就是说在我们的过程当中，我们要了解说在这个我们还有一个我的存在，那对方也还是一个我的存在，但是只是说怎么样，那在我们还没有得到解脱的时候呢，这一些过程都会造成一个业，都会有一个影响力。我对你保持关怀，你就会感激我。那当然我并不是说一定要要求你的感激，但是这是在这种无形当中就制造了很多的因缘。我对你出里出气，你就会很讨厌我。那这个为什么我要对你出里出气，其实也是因为我生气，我生气你，那这个是我的嗔恨心。所以这个说了什么是无常什么是空，但是在我们你仔细的观察当中，在我们这个时候我们还有什么那么多的我，那么多的贪，那么多的嗔，那么的痴，对不对？那在这每一个变化当中，它都产生一种留下一个业，一个影响力。那所以我们现在要着重的就是在它留下这个影响力的时候，我们要尽量留下好的影响力，不要留下坏的影响力。同时希望在留下这个影响力的过程当中，我们去掌握这个它是这个因缘出现让我们去制造善业或者是恶业或者是清净的业，它是无常变化的。那我们要掌握这个时候去怎么样在这个无常变化的过程当中去了解到这是我的嗔恨心起，我要尽量的去了解说为什么我有这个嗔恨心，这个嗔恨心从哪里来，而去了解到说这个嗔恨心其实是不好的，是我的我慢而产生的，它给我自己带来很多的不自在，也是障碍我的智慧的开发的一种。那我们尽量的放下，然后这样子放下，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不但自己启发自己的一点理解，那也避免我们去对别人造下恶业。在这个过程，这个无常变化的过程当中，我们在每一刻所种的业，我们希望是善的、清净的。那这样子的慢慢累积，慢慢累积，才有可能最后得到越来越的越自在。所以呢，在我们要了解我们现在的情况是这个样子，而不是挂在口里面说空啊、无常啊，所以不用管啊。了解吗？所以呢，在五圣共法的时候呢，首先一定要了解有善有恶。那上次我们说到呢，善恶的判断， 善，我们说动机要善，也就是说要反省我们自己，我们的心，我们的动机是不是包含了很多贪嗔自私我慢种种的这些因素。如果是包含了这些因素的话，那这个动机就不是很纯洁，那这些动机呢就不是很善。那如果说当然我们要能够完全没有考虑到自己呢，那有时候也很难，除非是说有的时候像孩子出现一个危险啊，妈妈会忘记自己的危险性而冲过去。但是一般如果说我们行善的时候，多少会考虑这会不会影响我，但是这个考虑呢，尽量我们是尽量的呢希望说也能够考虑到，我如果能够准许利他的话呢，能够做得到的话也是一件好事。那所以呢这个善恶的判断在佛教呢就是反观我们的动机，除了动机之外也要看结果，结果是不是真的利益他人。所以换句话说，我们在行善的过程当中也要配合我们的智慧，或者配合多一点的思考，而不是对的就是烂慈悲啊。佛教徒常常有很多烂慈悲，就好心心好就好，然后呢反正给了他，然后这个明明知道他会用那一些东西去养成坏习惯的，你还是要给他，或者是说看到他每次提醒的还是坏习惯不改呢，你就是不能够采取一个比较坚硬的态度呢，来就是说给他了解说事情是比较严重，我现在不能够再允许你这样子再下去了，对不对？那有的时候呢，这个慈悲呢并不是表示只是一定是柔软的，有的时候比较严厉的态度也可以代表慈悲的。比如说一个妈妈她教导小孩教导了好几次，那小孩子就是想妈妈反正每次跟她撒娇一下都可以过去的，所以总是不改，那有一天你可能就要严厉一点了，就到此为止，你如果再不改的话我就要怎么样怎么样。那这样子的时候是帮他改掉坏习惯，就是抓住于慈悲心而不是嗔恨心。所以呢慈悲并不是一定是柔软笑笑不能骂人，不是这个样子的。因为佛教的慈悲一定要配合智慧，我们要最后达到的是要能够帮助别人。所以在佛教的判断善恶呢，是以动机观察动机以及结果两个为考虑两者为考虑。动机要善，也就是心要清净，尽量的清净，不要有贪嗔痴嫉妒自私种种的这一些因素在里面，不是行善的，是想借这个机会呢来表扬自己，那这样子呢这个不是很善。那第二就是结果要能够利他，所以从这两方面去考量的话呢，那你可以发现单单从学习做善与恶的过程当中我们就能够净化自己，这是第一点。那第二呢，在这个五圣共法的过程当中，我们要知道有因果业报，这个是刚才也大概提到一点。所以在善恶的过程当中，那我们也要知道说所有我们现在所遭受的不管是快乐还是痛苦，其实都是我们自己的行为所带来的。那所以呢这个有报必有业，就是说都是我们自己的业力带来的，那我们自己必须去面对。那但是呢我们要了解说这个因果呢是可以改变的，过去所造的业会影响我们现在，但是现在的努力呢可以提供资粮去改变，而改变创造更好的未来，这是我们一定要了解的观念。所以我们了解到说业力是可以改变的，这是必须要了解。那这样子的话我们才不会掉入一种定命论的说法，就是以为说我是 bad luck 的，我生来就是业障重的。那每一个人呢生到这个娑婆世界呢都是业障重的，都有业障，我们如果没有业障我们已经解脱了对不对？那只是说他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时候，我们就要了解好，这个是我自己的行为带来的， 那我现在怎么去面对它？那这表这个障碍出现在我们的眼前啊，我们自己要去面对它，观察是什么样的情况造成这样子。那我们自己现在应该提供什么样的因缘去改变它？那这样子说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去坦然的去面对业障，不要拜倒在业障。我们过去呢，或许因为自己的嗔恨心啊、嫉妒心啊、贪心啊，造了种种一次的恶业。那所以我们今生呢，如果遇到这些问题，那第一个我们要知道要忏悔，要觉得说过去影响到我现在。那其实我们反观自己，其实现在自己可能呢也是贪心啊、嫉妒心啊、嗔恨心啊，也还蛮重的。那所以我们要忏悔，然后也希望说在佛法的指引下呢，我们能够不断的提升自己。那这样子说，我们才能够把业障慢慢的减轻。那这个同时呢，我们了解说重业可以轻受，所以如果说过去的造的业是重的，那它但是我们现在呢，如果说改变我们的心境，让我们心比较善，比较慈悲，那也往不要常常呢抱着嗔恨啊、嫉妒种种的，那这样子的时候呢，有些重业呢，它会慢慢的轻，就是你受的果报呢会减轻。就我常常举这个简单的例子，就比如说我们跟人家吵架，吵得很凶，然后那个人呢就想来骗呢，我一定要揍你一顿。但是你吵架了过后，你心里很难过，你觉得好像不应该，然后所以过后呢，过两天你就去找他跟他抱歉啊，那然后跟他说对不起。那或许他本来看到你还是想揍你了，但是因为你马上开口，然后跟他道歉，那所以呢，这个本来应该是要爱一拳的，结果呢，他就可能瞪你一眼呢，就放你过去，对不对？所以呢，我们现在的行为可以改变他，这只是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但是事实上就是这个样子。所以这个我们的业力是可以改变的，不然你说我揍了过他，揍他上次骂了狠狠的揍这个骂了他一顿，或揍了他一顿。这个业报是一定要被他做一顿的话呢，那不能改变，那什么样的努力都没有用啊，对不对？所以为什么大家要上大学，要上学校，也是因为一些可以改变的啊。我们生来或许没有那么聪明，但是呢，只要你不断的努力，你还是可以成绩比人家好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大家了解的，就是要有善恶业报的观念。那另外呢，还要了解说有过去、指现在、指未来。过去的会影响我们现在，现在的会影响我们未来，所以我们要把这个业报的观念呢，不单单是了解说在现实的因果上它有这样子的业报的因果，但是呢，有一些事情会有些人会觉得说，我不断的努力，为什么我还是不能成就呢？为什么他随便读一读就考取了好几个distinction呢？那所以呢，就觉得很不公平，这个因果很不公平，有的人就因此呢而放弃的。所以我们要了解说有过去、有现在、有未来，那这样子的时候，你把它延伸的话，你就比较容易去接受说啊，或许他过去比我努力的更多啊，所以呢他今生就学得比较快一点啊，就所以这个那我今生慢一点没有关系，我今生赶快多努力一点，我来生呢我就可能比人家快了。所以不要去这个叹息说为什么自己比较慢啊，或者是说学习的比较慢，或者是说好像比较不顺利。那我们尽量的从现在去掌握，开始掌握现在呢，开始去知道应该的因缘去创造未来。这个是我们要了解善恶业报有三世，这个有前身，有现在，有过，有未来。另外呢，也就是还有就是说，要知道说这样子不断的修学，其实凡心是有可能转成圣人的，不然呢，一直这样子的轮回，有什么意思呢？当然就是越做越好的人啊，但是最后你想，为什么可能有没有可能超脱呢？是不是凡夫永远是在凡夫，圣人永远是圣人？那不是这样子，是凡夫是可以转成圣人的。佛陀已经证明，从人可以修行成佛， 所以这个是我们要有的一个证件。所以五圣共法的证件就是：第一，知道有善有恶；第二，知道有业有报；第三呢，知道说有前生有后世；第四呢，有凡夫有圣人，这样子一个观念。那有这样子的观念的时候呢，我们是知道说一切呢是这个依照这个因果法则呢而在运作的。那我们是佛陀之所以成道，也其实是顺着这个因果法则去得到证悟，去得到解脱以及成佛的。所以呢，有这样子的一个观念的时候，那知道说不管多么的困难，不管多么的辛苦，不管多么的痛苦呢，我们都要去面对它。因为如果说我们现在拜倒在眼前的痛苦而自暴自弃，而当自己的因为你自己一放弃的时候呢，你就会想不管了，然后就是随着习气去发挥，那贪嗔痴呢是很容易的滋长。那但是你要如果说你这个证件呢，你要知道说不管怎么样痛苦，至少我今生是做人，我还有能力去克制自己，去努力一些，去提升自己。如果我现在呢放弃而不愿意去面对这个痛苦呢，或者面对这些困难的话呢，那这个只有给我自己制造更多的后遗症，也就是接续的后果。所以呢，要有这样的自证的时候呢，我们会比较勇敢的去面对所遇到的一些问题。那这是说到这个证件。那这个五圣共法呢，要修学的方法呢，有谈到布施，因为这个希望来生更好嘛，希望以后做更好的人。第一个呢，在物质生活上呢能够具足，所以这个布施，那这个布施呢，让我们这个物质生活上能够比较具足。当然，布施也包括法施、无畏施，也就是说布施这个教法、佛法，或者是说你的知识。那这样子的话，我们来生做人呢，不单单是在物质生活上好，而且你在学习上你会发现你很多善友，或者是因为自己喜欢布施，或许你生的就是比较聪明一点。那还有就是这个无畏施，就是安慰别人、鼓励别人。那你会觉得这样子的话，就知道很多善缘。那我们人呢，不能够孤独的生活，常常尤其是说在这个心还想在这个世间的时候，我们都希望说我们有多一些人关怀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有多一点人关怀我们，保护我们。所以无畏施呢的这个的因呢，可以带给你有更多温暖的一种果报。那所以这个布施，那另外就是持戒。那我们说持戒，比如说五戒或者是十善，那这是让我们呢能够保住我们的人生。然后还有虚定，那上次我们说到这个叫做三福业，所以他们这个五圣共法要修的叫做三福业。也就是布施、持戒、修定。那持戒呢，让我们至少做人像个人。这个是上次我们说到，我们谈到这个问题，说布施、持戒、修定当中三者哪一者比较重要。啊，我们说到说是持戒比较重要，因为至少你要保住人生，你才能够说，如果说你没有布施很多，那你可能保住人生做一个比较贫穷的人。但是如果说你能够继续学习佛法，继续的在努力的话，或许呢也能够让你慢慢的这个资源呢能够充足起来。那如果是纯粹只是布施而不持戒的话呢，到时候呢就像那个故事，记得那个故事吗？那个大白象的故事，也就是说可能做一个很有福报的畜生。那所以这个是我们在澳洲可以看到很多，你可以看到澳洲的动物都很有福报，对不对？所以啊，这个是给我们警惕。所以布施、持戒、修定，这个是让我们呢在资源上、那个资讯上呢能够具足，然后能够 保持做人的一个根本，究竟让我们的心能够比较平和比较安定。那这些呢是一个希望来生更好，能够一个幸福快乐的生活是很重要的，所以这个是大家要记得布施、持戒、修定。那上次我们也谈到过啊，那我们不断我们这个修五戒啊、十善啊、修定，这个呢其实也能够让我们升天。但是在佛教里面我们强调呢升天并不是究竟的，我们谈到六道轮回，那我们说到天道，天道呢也是在六道当中，其实只是寿命比较长这个享乐比较多，但是它究竟呢当这个主业受尽的时候还是会堕落的。所以对于一个学佛的人来说，我们并不求升天。那所以要在怎样在这个修三福业的过程当中不要升到天上去呢，只是还是保持在人间呢，这是很重要啊。我们不希望说修得很好很好，结果都升到天上去，结果呢在天上把生命浪费了，时间太长了，那结果没有修持。所以我们希望说修天的这个福报，但是我们不要要求升天，我们要发愿生生世世生在佛陀的这个佛法与佛法的实体。那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才不会呢修福报修到呢升天，或者是修福报呢修到这个因为被福报所迷惑啊。有的修福报是很好啊，但是一有钱的时候，名闻利养一来啊的时候，就容易让我们堕落。所以呢要怎么样修福报而不堕落，这个也是很大的问题啊。所以我们要常常发愿，在心里要常常奠定这种意志，就是说希望呢能够生生世世生在这个能够生生世世与佛菩萨同在，能够生生世世呢能够亲闻佛法、亲近三宝。那这样子说，有这样子很坚固的信心在自己的心里呢，那不管我们升到哪里去呢，这个种子呢就比较容易发芽，这是很重要。那这是说到这个修三福业。那在谈到这一点的时候呢，我们也提到人间佛教，也就是说身在人间呢不单单是不一定只是人天而已，修人天希望身在人间的也有可能会要修菩萨道的。所以我们说虽然是这个五圣共法，但是学习五圣共法的人呢，因为你的发心不同，因为五圣共法可以说是基本做人应有的善行，因为这种布施啊、持戒啊、修定，这个是做人的一种善行，让我们做人做得更好。所以有很多其他宗教常常说我们的教法也跟你们差不多一样啊。事实上在这个跟其他宗教这个如果比较起来的话呢，你发现这个五圣共法跟其他宗教是很相近的，因为它都是属于世间法、世间善法。所以其他宗教跟佛教比，然后就觉得说差不多一样的时候的部分呢，其实就是五圣共法的部分，因为它都是叫在世间什么行善。但是这个佛教不单单是只要停留在五圣共法，更希望进一步的告诉大家这个造成我们苦的原因在哪里。这个五圣共法如果我们只是求自己的这个布施，为了自己的利益，持戒也为自己的利益，修定也为自己的利益，这个我很大的话呢，那在这个世间或许你能够做得很好，但是呢人与人之间呢，你就会发现到这个有很你就会有很多的对立。所以有一些人做的是做得很好，但是呢你这个我呢还是很强，所以就会有很多的对立。那之后呢也常常会被这个自我呢冲昏自己的头，而不知道说自己在追求什么，或者是甚至被自己的名闻利养呢而迷惑了。所以佛陀是希望借着这样子的一个不单单是告诉我们怎么做一个好人之外呢，也希望借着这个机会慢慢让我们去看我们的自我。所以为什么在判断善恶的过程当中，我们谈到 要去观察我们的动机是不是有很多的自私的意念，有贪的意念，有嗔的意念。那所以呢，在但是一般的其他宗教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善法，它只是看表面布施是好事，啊，那很少说去谈到心是不是否是动机是不是是否清净。那佛教不同就是在这里，对你呢，它是告慢慢的从希望从这个只是求世间善法之外呢，慢慢的让这个修行的人呢，修持的人进一步了解。因为什么我希望喜欢行善，但是为什么他为什么我还是这么多的希望做我自己的名利，那让我自己那么不自在，那让我不自在的到底是什么。那进一步的会去更去想，去更进一步的去想，更进一步的去想的时候，佛陀就可以讲另外一个层次的教理了。那当然如果说有一些还不能够了解到那一个，他要在世间做好人做善事，总之好过呢那是要做坏事的人，对不对？那所以呢这个五圣共法可以说跟一般世间法呢的善法是很相近的，啊，但是如果能够掌握佛陀的教法的这个根本原方法呢，你发现在五圣共法当中它也慢慢的铺一条路，让我们去净化我们的身心，而慢慢的去更深一层的去体会这个苦的原因在哪里。没有镜子，并不是说你这样子就不能够做，但是就是说如果我们要就是说在行善的过程当中要看说这件事情是不是真的很善很清净的善事，那我们要从动机去观察，同时从结果去观察。如果你的心呢包含着一种嗔恨，或者是说一种我慢心，那你在这个布施的过程当中，你希望说在布施的过程当中你能够这个自己的名闻利养也能够加强，那虽然你的动机也希望说这笔钱也能够帮助别人，但是同时呢又希望说每个人都知道，那这个从我们修行的过程当中来说，它加强你的慢心。从这个修道的过程，从世间来说是好事，从修道的过程来说它被盗。所以在外表看来是好事，而且你真的也是本来是想说要帮助，但是背后又含藏了一点那种希望也能够得到大家的赞叹啊或什么，但是在我们这个境界有时候很难避免这一点点，但是我们要去观察到，能够去这样子去观察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这个是一种修行的过程。那如果没有去观察呢，就是反正我是真的我就是希望帮助啊，但是又希望说人家能够赞叹，你会发现有的人常常是这样去，的确开始的时候都是希望说帮助，但是心里也希望说有人注意到，有人能够称赞一下，所以结果呢做两次三次四次，好像我送出去的钱的确是帮助了人家，但是好像没有人去特别注意到是我在做这个事情啊，他就想不做了，我还是找一个新的地方，看哪一个地方人家会比较珍惜我所捐出去的钱的，那这样子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他就心就退了，所以这个烦恼心就升起，啊，所以从世间法来说好像是善，但是从修道来说呢，它会如果说没有去观察到的话，那从修道来说和上座呢，可能就会变成一种背道而驰的一个方法。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佛教徒说布施啊布施，然后布施的过程当中呢又跟人家比，然后这个心里又不平衡，所以呢 去拜佛也拜得心里不平衡，那这样子呢就很辛苦，那所以这样子也不能够达到净化自己 的一种 目标。好，那我们接下来再谈，就是谈到五圣共法。然后我们那时候呢也大概提到这个人间佛教，也就是说不单单是希望修这个得人生或者是修求升天的人才修这个五圣共法，其实呢所有的声闻啊菩萨呢都可以修五圣共，都应该要修五圣共法，所以才叫做五圣的这个共同应该学习的方法啊，因为它是基本的世间善法。如果你连世间的善法都做不好的话，更不可能谈解脱啊。如果一个人呢，他不愿意布施，他不愿意持戒，也不愿意修定的话呢，你说他会发菩提心吗？不可能吧。那如果一个菩萨他也不喜欢布施，也不喜欢持戒，那他怎么行布菩萨会呢？也不可能。所以呢这个五圣共法呢是这个人天声闻缘觉菩萨呢都必须要修学的。那所以在这个五圣在修这个三普业的过程当中，在修这个希望真人身在继续生于人间，也有另外一种人，也就是希望是行菩萨道的，希望在人间行菩萨道。那这个我们说这个人间佛教的这种思想呢，也就是说第一个呢重视人间的重要。佛陀的教法是为人而说的，那佛陀是在从人而修行成佛的，所以这点是我们必须要注意的。不要以为说佛所说的法好像不懂是对天人说还是对什么人说，我们只是听听而已，事实上它是针对我们说，针对我们的问题而说的，是给我们去修学的。那同时佛在这个世间呢修行而成佛，那特别提告诉我们呢，从人就可以慢慢修行，不断的在人间修行而成佛。所以呢这个是人间佛教的思想，就是特别重视人间。那它的重点就是在于呢要能够发菩提心，那一样的生在人间，但是希望说生生世世呢与佛菩萨向佛菩萨学习，生生世世呢在人间修学菩萨道。那所以在人间修学菩萨道呢，重要的第一个就是这个信愿菩提心的这种信愿，希望说向佛学习，同时呢能够广度众生。那第二呢就是要培养我们的智慧，要有智慧，要有方便方法，这个是重要。第三呢慈悲心很重要，没有慈悲心，你这个心呢就要利益众生的心就发不起来。所以信愿、智慧以及慈悲，这个是人间佛教修学人间佛教在人间修菩萨行所应该具备的。那接下来呢我们也谈到呢，所以刚才谈到五圣共法，然后踏入的是人间佛教，这个菩萨道的思想下个学习呢我们会特别谈的比较多。那接下来我们这个学习还有谈过的就是三圣的共法，刚才谈五圣，现在是谈三圣的。那三圣共法呢是指发心求处理，希望说因为像刚才所说在世间不断的这个六道当中不断的轮转，不管怎么好怎么好，那总是呢还是没有解脱，那怎么样才能够超越这个三界呢？三界也就是三界，就是欲界、色界、无色界，那这你里头呢就包括了我们所说的这个六道，也就是天人、阿修罗、畜生、恶鬼以及地狱。 的这个六道。那要怎么样超越这个三界呢？那首先呢，当然这个修三圣共法的这些修行者呢，要发的是处理心，刚才的是叫做真上心啊，三圣共法要发的叫做处理心，也就是说他们对这个世间呢能够感觉到这个世间是无常的，是苦的，是不安定的，那他们希望说他们感觉到这个世间的一切就是不断的无常变化，那所以呢而且是那么样的不圆满，所以他们希望说了解怎么样去得到一个究竟解脱的境界，所以他发出离心。那出离心呢要具备的正见呢，要怎么去了解这个世间的真相，为什么这个世间我们大家都希望快乐，我们都希望说都很圆满，但是怎么样总是觉得很不自在，不管你有多大的这个多大的这个的权力，有多少的名闻利养，什么都具备了，但是你发现你有更多的时候你心里更不安，你要有很多的保镖，你要有很多的保安人员保护你，然后你随时很担心这个什么这个会有人绑架你，你越多的东西，越多的名闻利养，越多的名誉，你好像发现了好像越多的绳子绑在你的身上，越不自在。那到底人生真正的乐趣在哪里？每个人追求不断的追求的就是希望有我能够不断的升级升级升级，希望我的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多，但是拿到了总是还是觉得还是不是那么很快乐啊，总是就是慢慢的不自在啊，到底是为什么？世间的人不断的就是这么追求，虽然追求还是觉得不是很快乐，但是还是继续的追求，让自己非常非常的忙碌，然后就是但是最终还是没有找到真正的快乐以及自在，所以他们希望说了解是什么事情让我们这样不自在呢？来了解这一点，要了解这个，要能够超越，要能够了解呢，这个世间苦恼的原因，我们要了解四圣谛法，也就是佛陀所开示的苦集灭道。四圣谛，那就是了解人生的真相就是如此，是不圆满。那它的原因在哪里呢？为什么我们不能让它像流水这样子流，然后我们很自由的就活在这个空间里面，这个世界里面呢？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变成好像有很多的绳子绑在我们的身上呢？为什么不能像说河流里面的水这样子流，那个沙那个石头也继续的自由自在的这样子的活着呢？自由自在的在那里，我们为什么就在这个这样子的一个事件当中，为什么会觉得会这么不自在？是什么东西造成我们不自在呢？空气、风，是觉得我们不自在吗？是我。所以呢，我们要找出不自在的这个原因在哪里。所以佛陀的苦就告诉我们世间的真相，不是单单只是这个真理上的苦、心理上的苦，而是这种无形的不自在、无形的束缚，啊，这就是一种真正的苦。这个苦的原因在哪里？是来自于我，就是因为我们对这个我的不了解，也对宇宙世间的种种现象的不了解，所以呢，我们就处处去染着，又染着于为我们自己的，而事实上这个我的本质又是什么呢？所以对这个不了解，就产生了苦。所以 但是佛陀告诉我们是有办法修行的，有办法修学，慢慢的从在这个世间去修学，去观察，从自我身心观察，从宇宙种种现象去观察，了解到自我的真相，宇宙的真相。而如果能够把这个我的染着去除的话呢，那这个清净自在解脱是可能的。那所以佛陀告诉我们苦集灭道呢，也就告诉了我们修学的方法。所以这个了解了这个苦集灭道呢，就发出离心，就希望说，嘿，对，佛陀已经证明可以修行，而可以得到真正的那种解脱，没有自我的束缚的那种解脱。所以不发了一个处理心，希望呢能够，就是因为有一个我，让我们在六道当中去轮回。那所以我们要超越这个轮回，其实我一方的，哪有什么东西在轮回呢？那所以，但是问题是，这个智慧呢，这个需要真正的智慧，但是这是有可能的。所以就发了一个处理心，愿意去修学，去求的解脱。那对这个四圣谛法，一定要非常稳固的掌握。才会不断的去了解，很有信心，觉得说这个可以修学，然后呢，同时对缘起的观念进一步的对这个缘起的观念非常了解。所谓缘起，也就是说世间的一切是无常的，世间的一切是无我的，它本质，它的本，一切是现，一切的，不管是固体，不管是液体，不管是这个无情的这种世间的现象。还是自我的身心，它都是缘起的，它都是因缘条件组合而成，而在不断的变化当中的，它没有一个自信。所以这一个观念，这一个这个真理呢，要特别去透彻透视的话呢，那就是自在解脱。那所以道理是容易讲，但是这个真正的去透视，而变成我们自己的智慧呢，需要一番的功夫。所以我们要修八正道，所以我们也谈到了这个缘起四圣谛，也谈到了八正道的修学方法。那今天要接下来要讲的呢，就是谈到呢这个解脱是怎么样达成解脱呢？所以修八正道呢，其实八正道可以说是总概了这个佛陀的教法修学的方法。当然或许有些人说念佛啊，或者是静坐，其实如果你看整个八正道来说呢，它就包括了戒定慧三学。那其实佛陀所教导我们怎么样修学而得到解脱的方法，其实不外戒定慧三学。所以就是说在我们的 身心行为上呢，我们要能够身体行为上身口意行为上，我们要去能够去调伏自己，去反观自己，就像我们刚才说判断善恶的过程当中，去反观自己自我有多强。因为现在我们知道自我是烦恼的根源，所以我们要透过身口意行为去反观自己的自我有多强，为什么发动这样子的行为，为什么发动这样子的原理，里面包含了多少的我。那这样子，在这样子的过程当中，慢慢的去磨，慢慢的去磨，才能够把我们的我呢慢慢的磨下来。那这个所以这个戒呢，就是在八正道当中，就正理、正业、正命，这一些都是指戒的范围。那另外呢，这个进一步的，我们需要有这个常常把这个刚才所提到的这正戒的知见、知圣谛、缘起的这种观念呢，常常要掌握，那保持有这种正见以及一种正确的一种意志呢，希望呢要去实践，然后常常挂着这种念头的这个正念，然后再加上我们的修持禅定呢，才能够把这个所以有这个正见为导，再加上我们在身口意行为当中去实践，再加上我们的修定，然后这样子是透过这个知见，再加上生活上的一种磨练挣扎然后在这个修定心沉静的时候呢，才能够把我们所这个我们这个所理解的这种知见呢转换成智慧。这个是这个修行的过程。 所以呢它其实就是戒定以及慧呢三个阶段。那当然佛所说的法呢不单单是八正道，当然也谈到念佛啊，也谈到当然所以你可以看到念佛的人他念佛其实也是一种修定的方法，那念佛的人也不可能不持戒，但是念佛的人如果他持戒他修念佛他不听闻佛法他不启发智慧的话，他也只能够得到某一种的这种清净的境界，但是智慧没开发的话呢也很难得到真正的解脱。所以有一些持戒念佛但是呢他心里一直想说持戒念佛希望让他能够生活很安宁啊，生活很快乐啦，那他没有想到求解脱，他没有发出离心，那就不可能出离的。有一些是修行念佛啦，这个持戒念佛啦，然后希望往生极乐世界，但是你问他，你跟他说阿弥陀佛来见你，他说我不要去，我还没有想要去。所以呢，这个你这个处离心对要往生极乐世界也很重要。没有处离心，你念念都在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孙子、自己的家产的话，虽然一直念佛、一直念佛，虽然平时的时候就希望说往生极乐世界，但是心里没有培养那种处离心的话呢，其实还是不容易放弃的。那当然佛所说的法有很多，我们说有三十七道品，那三十七道品呢的内容呢我们以后有机会再说，现在我可以大概把它念出来给你们知道一下。有一些呢我们之前已经谈过，第一个就是四念处，我们好像也谈过，就这个谈过四念处嘛，有没有？四念处就是支持禅定的这个方法，也就是观身不净，这个观受是苦，观行无常，观法无我，有没有听说这个去年的。然后接下来就是四正勤，四正勤也就是其实就是我们像八正道里面的这个正心境一样，就是未生之恶令不生，已生之恶令断，未生之善令生，已生之善令增长。就是说还没有升起的恶念呢或者恶行不要让它升起，然后已升起的恶念或恶行呢要让它 stop， 要让它断，然后还没有升起的善念或善行呢我们要让它增长，然后就是已增长的已经升起来的善行或善念呢我们要让它继续的增长。然后接下来还有一个叫做四神足，这个你们那没有讲过，这个就是意神足、情神足、心神足、观神足，这个以后再谈。然后还有五根、五力、气觉之八正道，总共就三十七道品啊。那这一个如果要的话，到时候我再进二十七了啊。那这个是说的三十七道品，但是呢，总的如果你把它的重点归纳起来呢，其实八正道可以说是最好的一个总纲。是最完整的一个总纲。那其实所有的圣者呢都是依着这样子的一个道路去修学而得到涅槃的，所以我们说八正道也叫做古仙人道。就是说从过去到现在所有的诸佛都是修持此道而成就的，所以八正道是古仙人道。那今天要谈呢，特别要谈的就是如何达成解脱。那这个我记得上次我们在谈到因果业道的时候，好像也提到这个问题。那这个其实修行解脱呢，它还是有一点层次。那在这个三圣共法求解脱，这个是最后是得到阿罗汉的这个过程呢，有四个层次。第一个叫做初果，也叫做须陀含果。那这个须陀洹果呢，它这个能够达到初果的时候呢，它就是在这个就是可以说是了了生死的根本，就是说它已经断除脱除了自我的妄执，对自我的执着， 因为刚才我们说苦的根本原因在于自我，在于一个自我对自我的执着，所以他已经破除了这个对自我的一个执着，在知见上，在见解上已经呢破除了对自我的染着。那但是呢他这个还是只是出国而已，因为在这个修道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分呢这个烦恼呢分成两个层次，第一个叫做见惑，第二个叫做修惑。见惑呢是指知见上的的迷惑，修呢是比较属于情感上的，比如说你的贪啊嗔啊这些呢是属于修惑。那所以这个见惑呢，就像我们就是说有一个，比如说我们跟一个小孩子说他的坏习惯，那他说我知道我错了，我要改过，然后他其实也很明白了，但是有时候习惯不是能够马上改的。那所以有时候你知道他已经知道错了，但是呢偶尔有时候没有注意的时候，脾气还是会发出来，我们大家有时候也会有这样子的这种情况。所以呢这个见惑呢，也就是说在理解上呢已经知道呢正确的这个道理应该是怎么样，正确的真理是怎么样，而且是非常的明了了，但是在习气上呢还得慢慢的去断，因为有一些习气呢还是会继续的在生存。所以呢这个出国的时候呢，就是把这个见惑呢已经断除。这个见惑呢我们一般指三，这个叫做在这个出国这个见惑呢有88品，修惑呢有81品，那出国所断的呢，我们常常说它断三结，它所断的三结呢就是一个是我见，另外一个是戒禁起见，然后这个第三个呢是疑，那这我见呢就是说他对自我的妄执呢已经是完全就是已经是断除了，就是说对自我已经非常了解这个自我的真相。第二个戒禁呢，也就是说一些像外道的一些戒行啊，比如说我们说持牛戒、持狗戒、除猪戒，那些无意义的这个离奇的这种吃大便、吃小便啊，种种这些外道的这种戒呢，他已经知道说这一些呢是不清净、不不值得去执取的啊，已经这个是完全放弃。那这个疑呢？疑呢就是没有在对佛法呢没有怀疑了，就是对佛法的信心非常的坚固，尤其是对四圣谛缘起的道理呢非常的坚固。那这样子的时候呢，他就在这个时候他这种坚固不是单单像我们这样子有时候会变的，他这种是已经很稳定的，对我的真相已经非常的了解，然后这个对这种我的妄这种虚妄的执着已经断除了，然后对这个四圣谛缘起也看得非常清楚了，所以在知见上呢已经非常的稳定这个知见上呢是非常非常的稳定。但是呢虽然这个见断了呢，他还是呢还他就他这个他断了三结呢，他就不会再做这个三恶道，因为这个他已经在世界上不会再去起一些太多这个自我为中心的那种烦恼，所以三恶业的这个业呢都是失效。但是呢他剩下呢还有往来这个人间天上的这种业果，所以叫做 第七反人间天上，七次升天上，七次升人间。这个是因为呢，他这个在他我们要知道说，三恶道的业是贪嗔痴去滋润嘛，但是善业呢，他还有造一些善业嘛，所以过去所造的善业呢，还会滋润他，还会继续滋润他的身子，所以他还有这个营养啊。就像一棵树呢，它砍下来，它的这个自我的妄执已经断了，就像一棵大树砍下来，但是那个大树砍在那里的时候呢，它里面还有一些营养，还可以滋润它，就像那个有时候还甚至冒一些芽出来。那所以这个出果的时候呢，它断了生死的根本，就肯不像我们现在说啊，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断生死，好像茫茫人，他是肯定可以知道，是最多七次。往返这个人间天上呢，就能够解脱了。那所以这个是出果的情况。对，出果呢，它是断三劫，然后接下来呢就是这个恶果呢，恶果又叫做斯陀含。它叫做一来，那斯陀含呢，它这个它因为这个在斯陀含的时候已经把见惑断了，所以接下来的就是慢慢要把诸惑慢慢的断，所以这个斯陀含的时候呢，把这个要所修的修道上所应该断的这个烦恼的慢可以说慢慢的去消减，那剩下的呢，只剩下能够一生天上，一生人间的这样子的一个，所以它又叫做一来，叫做斯陀含果。然后接下来第三果呢，叫做叫做阿那含，也叫做不还或者是不来的意思。也就是说，他这个阿那含果死了之后呢，他会升到这个色界或者无色界天，不会再升回欲界天。因为在阿那含果呢，要能够证得阿那含果呢，他除了断这三界呢，他还断这个欲贪。完全断尽，然后呢还有就是嗔，那因为嗔恨心呢是欲界众生呢，就像刚才我们所说的三界呢是欲界众生的特色，那所以在这个修惑的过程当中，我说这个是情感方面的，像贪啊嗔啊这一些都还在里面，那所以恶果的时候呢，他慢慢的尽量的减轻了这一些，到最后呢，这个得到阿那含果呢，阿那含果嗔是完全去除了，所以他不会到欲界了。然后这个欲贪，他这个是指欲界的贪念，当然色界以及无色界还有他的贪念，色界的贪念又不同，然后无色界的贪念又不同，所以但是他是欲界的贪念已经断除，这个呢断除就证得阿那含果。这个总共我们叫做五下分劫，这个劫也就是祝福我们的意思，祝福让我们呢不能自在的，他能够把这些断除了，就得到阿那含果，然后接下来才能在进一步的修学的时候呢，才证得阿罗汉果。那阿罗汉果呢，是除了这个五下分劫能够断除呢。还有这个也断了这个五上分解，五上分解呢是色贪无色贪要举 那所以这个可以看到，这个刚才是异界的贪，这是色界的贪，这是无色界的贪，那你才能够超越三界。那这是阿罗汉果呢，就把这所有的这相呢全部断除。所以上次我们谈到说这个谈到这个因果的时候呢，也谈到业报因果的，所以谈到这个问题，就说这个这个修行的一个层次。那所以证的圣果的时候，还要看是哪一个层次。那见货断了，但是还有修货，那所以修货要慢慢慢慢的断呢，才能够最后呢得到这个得到这个解脱。所以这是很快的这样子这个赶过去。那但是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大家可以去看你们图书馆那个成佛之道的三圣共法章的后半段，最后几个偈颂是指这一部分的。那这个阿罗汉呢，也叫做，也翻译成他的意思呢，有时候叫做沙贼，也就是说把所有的这些贼呢都杀光了。所以他的意思呢，也叫沙贼，或者叫做无声，也就是不再继续的在这个三界当中去轮回的。好，那今天呢是我们做了一个总结，也很快的把这个四果呢大概讲了一下，做一个介绍，但是事实上呢很多细节没谈到。那以后呢有机会我们再继续的来深入，或者是大家有疑问的话可以把它记下来，以后有机会再可以再聊。那今天呢就是这个学习的最后一次的这个开示。那希望大家在这个学习当中有多少听到一些东西吧。那我们是可以说是从这个皈依三宝开始呢，谈到五圣共法、三圣共法，主要是这两章的一些内容，也谈到就是从发出真上心的应该修学的这个一些重点，然后这个三圣共法就是发出离心的修学的一种次第，以及修学的方法。那当然就是看大家的兴趣，自己的根性适合哪一些，但是重点就是说在我们修学佛法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尽量要记得就是佛陀所强调的，就是要从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的时候要自尽其意。那这样子的时候慢慢才能够让我们在这个学佛道上呢越来越清净，越来越自在。所以不管我们现在程度怎么样，能够掌握这一点呢，那这样子的时候我们才会慢慢慢慢的更了解佛陀所说的教法，那自我慢慢慢慢的减少，那智慧也就会慢慢慢慢的开展。好，那祝福大家，那希望大家考试都顺利，不要太紧张，把这个八正道呢用在你的生活上，就是生活要有规律，然后呢常常呢有时候学习放松一下，静坐一下，让你的这个心呢脑袋呢能够澄清明朗，然后有智慧，这样子的安安稳稳的走进考场。好，谢谢大家。
Thank you.